行，我们请看新约圣经，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第一章，提摩太后书第一章，我们从第三节读到第五节，是302页。302页，提摩太后书第一章，后书第一章第三节，我感谢神，就是我接续祖先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神，祈祷的时候不住的想念，纪念你的眼泪，昼夜切切的想要见你，好叫我满心欢喜。第五节，想到你心里无畏之信啊，你心里面有一个没有虚假的信，这个信心呢，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以和你母亲有尼基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这是使徒保罗写信给青年的同工提摩太，说在你的心里面有一个信心，这个信心呢，先是在你外婆的心里，外祖母的心里，又在你的母亲的心里，我深深相信也在你的心里。这里面看见祖孙三代都有信心，但是这个信心请注意，并不是遗传，信心不能够遗传，但是信心可以影响，可以感染，可以影响，就是外婆有信心，她会为这个外孙祷告，当她在她母亲肚子里面啊，母亲怀孕的时候还没有生出来的时候，在母腹里的时候呢，我相信这个外婆就已经为她的外孙祷告，甚至把她奉献。那么她做母亲的人在怀孕的时候也会天天祷告。这个再说一点，不是遗传，信心不能遗传，但是可以感染，可以影响。所以这是一件看见做母亲的人在这里有信心，影响到儿女的信心。第二处圣经我们要看，马太福音书第20章，马太福音书第20章，新约马太福音20章第20节，20章20节，28页。他说那时，20章20节，那时西比泰儿子的母亲，同他两个儿子上前来拜耶稣，求他一件事。耶稣说你要什么呢？他说愿你叫我这两个儿子在你国里，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耶稣回答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什么，我将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他们说我们能。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必要喝，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乃是我父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我们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一个母亲盼望她的儿子能够坐在耶稣基督的左右两边啊，耶稣是王，坐在王的左边右边就是丞相，左丞右相，这是做母亲好像望子成龙啊一种感觉啊，这是母亲的心。那么我们再看一处经文，在旧约，我们看撒母耳记上，撒母耳上第一章27节，撒母耳记上第一章27节，336页，336页，336页，旧约336页，撒母耳记，我们看第一章27节，第一章27节，是撒母耳的母亲的话，我祈求为要得这个孩子，耶和华已将我所求的赐给我了。28节，所以我将这个孩子归于耶和华，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 于是在那里敬拜耶和华。这个是撒母耳的先知撒母耳的母亲哈拿的一个话。他本来没有孩子，到圣殿祈求神给他一个儿子，得到一个儿子之后，他又把这个儿子献奉献给神。他说，我求要得个孩子，你给了我这个孩子，现在我把你所给的我再还给你，归还给你。我们常常说奉献，无论是钱财时间啊，无论是你的才具才干，或者是甚至性命，你所有一切的奉献都是还给主，并不是给主。我们没有一样东西是自己的，连我们这个人的所有权都操在神的手里，因为主用宝血重价买我们，所以我们这个人不是自己的，是主的。所以我们的奉献是还给主，他赏赐的钱财我们还给他，他赏赐的生命我奉献给他，这是还给主，并不是给主。我们没有东西可以给主，我们只能还给他，这是奉献的定义，最好的定义在这里。我们再看啊，最后我们再看一处经文，就是在列王记上第三章。列王记上第三章第二十三节，四百二十一页。列王记上三章二十，我们看二十三节好了，三章二十三节。王说，所罗门王说，这个妇人说，活孩子是我的，死孩子是你的。那个妇人说，不然，死孩子是你的，活孩子是我的。就吩咐说，拿刀来，人就拿刀来。王说，将活的孩子劈成两半，一半给那个妇人，一半给这个妇人。活孩子的母亲为自己的孩子心里极痛，就说，求我主啊，将活孩子给那个妇人吧，万不可杀他，万万不可杀他。但是那个妇人说什么？这个孩子也不归我，也不归你，把他劈了吧。王说，将活孩子给这个妇人，万不可杀他，这个妇人实在是他的母亲。以色列众人听见王这样判断，就都敬畏他，因为见他心里有神的智慧，能以断案。我想我们时间不多，就读到这里。今天是母亲节，我首先代表教会对我们在座每一位母亲以及将要做母亲的姊妹表示我们最崇高的敬意。圣经里面一再的提醒我们，我们应当孝敬。我们一个最好的证明从圣经里可以找出来，旧约圣经是把十条诫命作为主要的骨干，一个骨干，一个骨架。新约圣经是以耶稣在十字架上所讲的七句话，十架七言作为骨干，一个骨架。所以我们要想了解旧约圣经，不能够离开十条诫命去了解它。我们要想认识新约圣经，我们也不能离开十架七言去认识它。这个十条诫命和十架七言就是圣经的主要的骨干。那么在十条诫命里面，我们晓得第五条说什么？当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有福有寿是人人都希望的，但圣经给我们一个机会，说你怎么样能够有福有寿呢？就孝敬父母。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十条诫命只有这一条是例外，给你一个应许。什么叫应许呢？你这样做我就给你什么好处， promise， 给你答应，你给你个东西好处，其他都没有。不可杀人就不可杀人，你不可杀人是你应该的，你不杀人了也没有给你赏赐什么东西。不可奸淫，你不奸淫也没赏赐你什么。但是孝敬父母呢，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后果，非常好的后果，就是能够有福有寿。你知道为什么上帝这样定规吗？十条诫命为什么只有一条得到有福有寿呢？这个应许呢？我想有一个理由很简单， 因为其他各条啊容易办到，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我们容易做到，只要你不要讲这条戒，你守国家的律法律，你也不会做这事情。可是孝敬父母呢很难，这个不是法律能用条法律定规，你要孝就得孝，很难。今天不孝顺父母人包括我在内，我们这些不是真是孝顺父母人太多太多了，国家也没有制裁你，但是上帝的法律呢，他鼓励你，他鼓励你，你孝顺父母，孝敬父母，有福有受，人人都需要福受吗？不管信不信上帝，总要福，总要受啊。那么你就孝敬父母好，你孝敬父母就有福就有受，这是上帝鼓励我们。他晓得人不会孝顺，人这个背逆父母，不孝父母，不听父母，但是他给你个鼓励，你这样做我给你好处，你就看见我们上帝的存心在这个地方，也看见人的软弱在什么地方。人不会孝敬，人只会背逆，但是主勉励我们，鼓励我们，激励我们，给我们好处，有福有受。那么这是旧约，新约怎么样呢？新约十条，新约这个十诫七言，耶稣在十诫上讲七句话，第三句话，他被挂在木头上，担当我们的罪受，还没有断气，痛苦的不得了啊！我们没有办法想象那个手钉、脚钉被钉子钉那种痛苦。姊妹们在这儿做针线，有时候手扎了一下，那针线扎了一下就痛了。你看那个钉子那么钉在那手心、脚背，那个痛苦没办法想象。那么痛苦的时候，主没有怨天，没有尤人，他是想到他的母亲，他看见他母亲玛利亚在下面，玛利亚是伤心欲绝，看见自己儿子要断气，你看痛苦不痛苦？他安慰他，什么方法安慰他呢？他叫他妇人，看你的儿子。他讲妇人，他不讲母亲。如果他讲母亲的话，玛利亚一定是不得了，受不了啊！那个儿子在上面要死了，叫个妈妈，叫叫妈，这个妈呀，不得了，这是伤心欲绝了。他叫他妇人，就提醒玛利亚就是一个人，而挂在上面这位主是神的儿子。不过借着玛利亚的肉身生出一个耶稣的道成肉身的，这个肉身生出来，所以一讲到妇人，玛利亚得到安慰，他晓得挂在上面这个儿，他的儿子也是神的儿子，不是单单他的儿，神的儿子，他死了还能复活。罗马书第一章四节说什么？按圣善的灵说，应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耶稣是神的儿子，从哪里证明？死里复活。所以玛利亚有个很大的盼望，哎，看见耶稣挂，虽然死了，三天后有复活，他有一个复活的盼望，这个盼望能够支持他受得了那个上吊儿子的那个痛苦。所以主说：“妇人，看你的儿子。”看谁呀？不是看上面这个耶稣啊，看站在旁边一个门徒约翰。约翰是个爱主的门徒，他跟到十字架面，一共十二个门徒啊，一个犹大卖主上吊死了。彼得三次不认主，远远的跟着，也不敢，不好意思再来了。剩下十个门徒里面，九个都跑掉，都跑掉，都跑。耶稣一被抓，他们都跑掉了，吓死了，怕连累。只有一个年轻的约翰跟到十字架面前，所以主耶稣把他亲爱的母亲托给他亲爱的门徒，托付给他。他说，他跟玛利亚说：“看你的儿子。”他跟约翰说：“看你的母亲。”然后就把他的母亲交给他的儿子。交给他的爱徒，他所爱的门徒，这样子玛利亚就托付给约翰，约翰就孝敬他，孝养他。怎么知道约翰孝养他？你知道吗？约翰是十二个门徒中间活的98岁，活的最长寿的一个。刚才讲过，孝敬父母使你蒙福，在世长寿啊，他就长寿，他孝敬，他把耶稣的母亲作为自己的母亲来孝顺，他就活的98岁。你就看见神的话都有道理，而且都实在兑现的，他所有的应许都是兑现的，没有一点点欺骗，欺骗的是人的话，神的话永远真实可信，我们感谢主。所以你看，主在十字架上托母亲给门徒，显出他的孝顺。十条诫命里面，上帝鼓励我们孝顺父母，有福有受，这两者加起来，旧约加起来就是圣经，这个圣经本身的骨干从这两方面看出来，也可以看出孝道是重要。所以基督教会在地上是相当看重这个孝道。我们讲到这都很惭愧，我们都是做儿女， 也都有父母，也做了父母，我们实在很惭愧，我们对父母的孝顺到底尽到什么地步呢？主要我们孝顺父母，给我们这么大的祝福，他也留下孝顺父母的榜样给我们学习。所以今天我们在纪念母亲节的时候，一方面我们对在座做母亲人表示敬意，我们教会预备一点小小的礼物，等一下我们散会之前，我们要分送给70岁以上的老母亲，都能来分享一点主里的爱啊！很抱歉，只有70岁以上，我们把这个，因为现在啊，这个各种这个情形，在美国，特别是美国，这个卫生条件呢也好啊，各种情形，在长寿，在平均的寿命都高了，70岁以上，我们70岁以上啊，才享受一点这个我们教会给他的敬意。那么在这儿，我就想到，在圣经里面提到很多母亲的榜样。我们没有很多时间一一的细查，这里面写到四方面，就跟刚才所读的圣经四方面有关系。作为母亲的心呢，第一个是从信心里看出来，第二是爱心，第三是舍己的心，第四是求好的心，求好心切，我们讲求好，母亲都是求好，要儿女更好。这四方面的心我们来分享一下。第一个信心呢，刚才提到提摩太，提摩太是有福的人呢，他的外婆是信主的，妈妈也信主的。提摩太的父亲是个外邦人，他不是犹太人啊，他是个 hybrid， 是混合的啊。但是这个问题并不影响他，他的外婆他的母亲都信，就很自然的把这个小孩子带到主里面去。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提摩太从幼年年幼的时候就参加主日学，很小就在主日学里面，然后慢慢主日学、少年团契、青年团契、社会团契啊，哈哈，很多团契上来了啊，一直上来。那么也参加我们利他了，假如有利他的话，结婚也利他。那么这些就让这个，你就看见这个青年的这个传道人呢，他是从幼年的时候就活在一个有神的环境里面，不但有神，而且敬畏神的环境，不但敬畏神，而且能够侍奉神的环境。这样一个人，你就看见母亲的心，就是有第一种信心，他要培养儿女的信心最重要。所以在座每一位做母亲人都值得我们敬重敬爱，但是更要紧的，请记住，做母亲人对儿女有一个责任，就是要把你所信的神介绍给他，让他能够接受你所信的神啊，这就是最重要的啊。能够看，我记得这个美国的19世纪一个大布道家 D.L. 穆迪先生，他的母亲九个孩子，他把他带大，穆迪3岁时就死掉父亲，九个孩子，他这个做母亲的寡妇把他带大，他说一句名言，他说我不替撒旦生儿女，我不替魔鬼生儿女。这话什么意思？假如一个做父母生了儿女啊，不把他带到基督里面去，你就是替魔鬼生儿子生儿女，因为他大了，他不能信神嘛，就被魔鬼利用，就被魔鬼拖去犯罪作恶。所以他我不替魔鬼生儿子。所以每一个做父母人在这个地方都要学习这个功课，我们要有信心分享供应给自己的儿女，带领每一个儿女都能有信心，这应当是做母亲的人一个最应当有的存心。第二就是爱心，刚才讲到撒母耳的母亲哈娜，这个哈娜本来没有儿女，到圣殿去祷告，后来神怜悯他，给他一个儿子，就是撒母耳。撒母耳什么意思？祷告。撒母耳就是祷告，这个句话希伯来话翻成中文就是祷告。撒母耳是祷告来的，求来的。那么他把求来的儿子呢，把他奉献给神，这就是爱心最具体实际的一种表现，叫做奉献。我们肯把儿女奉献给神，就是最大的爱心，因为对儿女来讲也是最大的好处。因为儿女肯去奉献给主，你想上帝放在上帝的手里和放在你自己做父母的手里，哪个更安全呢？上帝的手里面，在他手里面，你奉献给他，他拿来了，他来用他啊。人把儿女交在神的手里或者放在自己手里，你想想谁安全，哪个更有办法？放在神手里最稳妥的，而且最有用。我们这些无用的人摆在上帝手里，上帝能够把无用的变成有用，上帝能够把不可能变成可能，把我们的愚昧变成智慧，把我们的贫穷变成富足，把我们这些污秽的变成圣洁，虚假变成诚实。你看看，把我们这些有仇恨的心变成慈爱的心， 是上帝。因此肯把儿女，懂得把儿女交给神的人实在是有智慧，这是最大的爱心，也是爱神最好的表现，也是爱儿女最好的表现，就是奉献啊。因此我们肯把自己啊交给神的人，就在神的里面就享受了神给我们一切的丰富。因为圣经说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住在主里面，我们在他里面也分享了一切的丰盛。所以最好的爱心就是奉献，对神来讲爱神，对儿女来讲也是爱儿女。所以这个母亲的心，你看从撒母耳的母亲身上看出来是种奉献。第三，舍己的心。刚才我们看到那两个妓女，两个妓女住在一个房间里面啊，三天生了孩子，三天之后有一个妓女睡觉不小心做母亲把她儿子给压死了啊，然后啊她一醒来一看，哟，儿子死掉了，就把同一个房间的另外一个人的孩子呢拿来偷天换日，就把死的孩子给别人，活孩子给弄来换来了。然后等到这个真假两个母亲在一个房间嘛，都是妓女，两个妓女没有第三者在，这怎么办呢？这等到这个真的母亲一醒来一看，哎呦，不是我的孩子，这是别人的。我每次读到这里，我觉得实在做母亲的伟大啊，生才三天，小孩生才三天呢，我们看见都是那个样子啊，比尔挤在一起的那样子。你到医院里去看你的孩子生出来，这就是你做父亲的话去看，他让你在玻璃外面看，顶着玻璃看，那里面十几个小孩子摆在那儿，你也不知道哪个是你的啊。他那护士说那个你就是那个，他说这个你也承认，你怎么晓得哪个是你，根本看不出来嘛，一样的。但是一个真的母亲奇妙，他一看这不是我的孩子吗，说妈妈会认出来不是。这两天这个所罗门时代距离现在三千年了，大卫王那个时代距离主前一千年，现在三千年前哪里有验血的什么血型，哪里有这套东西，没有啊，他不知道是他自己儿女。他一看就说不对，这不是我的孩子。真的妈妈说不对，这死的孩子不是我的。哦，那个把孩子换去那个他也不承认，大家都不要死孩子，要活孩子，吵到所罗门王那里去了。到王那里去，王就审判。你看所罗门是有智慧的王，上帝赐给他从上面来智慧，他用什么方法？用最特别的方法，拿刀来，不要吵，真的母亲假的也不要，谁是真是假，你反正不要吵，干什么？把小孩子交出来，叫拿刀来，就吩咐说把这个孩子给劈了，你不要吵，你一人一半，一个人一半最公平了啊，不要吵啊，一人一半。这个刀一举起来啊，马上这个真假的母亲就分辨出来。那个假的母亲说好好好好，也不归你也不归我，把他劈了算了。真的母亲不行不行，万万不可万万不可，王啊，我宁可不要，你给他好了，我不要。他愿意牺牲，愿意舍己，为了保全他的孩子的性命。这个是做母亲的伟大，他看到不得了，要杀孩子了，我宁可不要，给他好了，牺牲了，舍己了。你看我们天父的爱，你比较这个对母亲的爱怎么样？也天父也是舍己，他把他的独生子给我们啊。但是天父给我们独生子有没有条件？这个女人有条件的，只要不杀我给你，不杀就好。但是天父把他独生子给我们无条件的，结果人把他给钉死在十架上。你看天父的爱跟人间母亲的爱不能比啊！虽然母爱是伟大，那是人间的爱，天上的爱神的爱那是人间没办法比的。你看这个做母亲很伟大，舍己舍己，那天父的舍己呢，人把他儿子给钉死了，他也甘心乐意舍弃他独生子，为我们的罪死在十架上，担当我们罪的刑罚，是天父啊。所以你看看所有的母亲的爱，无论信心爱心舍己还有个求好，这个来源源头都是神，都从神而来。所以我们晓得我们今天享受到母爱，不能忘记母爱有个源头是在神里面，如果没有神就没有爱，因为神就是爱，母亲从神那里秉受秉承了天父的爱特别多，所以今天就把那个爱流露出来，就是母爱。所以母爱的来源是神，不管你信耶稣也好不信耶稣也好，你总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所以你里面多多少少有上帝的成分，有上帝的性情。虽然人犯罪之后啊，人性慢慢慢慢就被罪恶污染了，不能够完全活出神的神性来，所以要信耶稣，信了耶稣之后的罪得到赦免， 给你一个新的生命，能够彰显神的荣耀。但是一个不信神的人，一个今天我们在座，其实我们当初都是不信主，但是我们的母亲不信主了，我们照样爱我们，照样爱我们，也很爱我们，并不是因为他信了主才爱我们，那是证明说他里面照着神的形象造的人，也多多少少秉承天父的爱在他里面。不过那个爱有限度，那个爱会改变，那个爱靠不住，哪怕母爱有时候也会有时而穷了，用完了。我在新加坡就听到一对老年夫妇的见证，很多年前了，大概有15年前，在新加坡他们从大陆逃出来，他说被他的亲生儿子的扫地出门的赶出去，还要杀他，他们辗转逃到新加坡，那个做母亲人哭，他说没有人父母不爱儿女，但是我爱不下去了，我实在爱不下去了，我的儿要我的命，我怎么爱他，不能爱，人间的爱到了极点了，爱不下去了，因为他儿要他的命。但是今天你看神对我们的爱怎么样，我们把他的爱子给钉死，他照样还救我们，还要我们收留我们，还赦免我们。所以天上神的爱和人间的爱不能比拟，不过虽然如此，我们仍然敬重宝贵母亲的爱，多多少少从神而来的爱都是可贵，都是难能可贵的啊。那么还有一个求好的心，刚才念到西比泰，他曾经讲西比泰啊，他的妻子的两个儿子，他其实特别提到这句话，讲到就是雅各约翰的母亲，这个做母亲的人呢，他到耶稣面前来求，他说主啊，当你德国降临的时候，你来到地上做王的时候，愿我的两个儿子，一个坐在你左边，一个坐在你右边，就是做他做丞相的。虽然这个祷告主没有接受，主说这不是我能够决定的，这是天父要赐给谁就赐给谁，主在这地上站着人的地位说话，他永远归荣耀给神，他本来是与神同等，却不以与神同等为抢夺的，圣经讲很奇妙，他谦卑自己，他站着人的地位说话，他说这只有神能赏赐，我没有权柄。而且这件事情引起了他们一些纠纷困扰，许多门徒就在那边吵架，哦，说你们两个坐左丞右相，我们站在什么地方，我们都靠边站，我们都靠边站，你们俩坐在那儿行啊，那到底我们在什么地位呢？然后好像引起很多争论。但是不管如何，可以从这个做母亲的心里看见，每一个做母亲的人都是望子成龙的人，都希望自己儿女越好，没有永远没有止境，越好还要再好，力争上游。没有一个做母亲不希望儿女力争上游，没有一个做母亲不希望儿女能够有所表现啊，都能够出人头地。你看，都是这样的。我们做父母的都是这样。我们当年也被我们的父母希望我们这样啊。我那个母亲一天到晚骂我，没出息，没出息，骂我没出息啊。你看你的表哥多好，骂我跟表哥多好，我就气死了。表哥是表叔，我是我，怎么两比的？他一天到晚骂我没出息啊。有的时候，那为什么呢？他就是要我好，求好，求好心切啊。所以我们今天想给您，从来不会去恨父母，说就这样子侮辱我啊，都不尊重我的独立人格了。我们不会这样想。我们晓得父母对我们就是求好心切，逼着你啊。我常常提到每个母亲节的时候，就想到我今天在三家讲到他们有预备花了啊， carnation 有两种花了，红花白花，我带了两朵，因为我两个母亲嘛，你知道我两个母亲，实在感谢主。我想到这个求好心切，我的两位母亲，我的大妈没有生孩子，所以我父亲又娶了我生母啊，我是第二位母亲。那么我的大妈她是家学渊源呢，我的外祖父他是进士出身，清末的进士，他当过这个长沙府的知府，越州长沙府知府，做了两个人。所以他这个我的第一位母亲啊，他这个中国的这个古学根基很深厚。我很小时候6、7岁就开始叫他教我念，到8岁的时候就点读那个资治通鉴135本，叫我点默点一天。那个7、8岁小孩子不懂啊，实在不懂，那不懂你不管，他就逼着你念，很多叫你背，司马光写的那里面一提到司马陈光曰什么，就得整段整段背下来啊。这背了这么多少年下来啊，虽然不懂啊，等到后来也慢慢觉得受用不尽，很奇妙，很奇妙。我不是念文学的，但是我在台湾建国中学教过国文呢、啊，这个为什么？就靠着底，就点底子，就点根基，就什么？就小的时候给你很多求好心切。 眼泪告诉我，你不是我生的，但是我把你当作我生的一样，我要好好的教你，啊，所以不好就打，你念不好就打，很严呐，很严格。但是我感谢主，他逼着我，让我在这个中国文学上，下点根基，有点兴趣啊。那么我这个第一位母亲是把我带到孔子、孟子里面，让我认识孔孟之道；而我第二位母亲呢，我生母呢，把我带到基督里面，认识生命之道。孔孟之道讲人道，耶稣基督的福音是讲天道，这天道人道合在一起，这天人合一之道。我想我们讲台所讲的就是天人合一之道，人道是讲生活，天道是讲生命，人道是讲待人接物，怎么样做人做事，这中国人讲的第一流的最好啊！因为我在学校教哲学，一讲的介绍东方的这个哲学的话，实在是第一流，这好没有。讲待人接物、处世之道，那没有一个能讲得更好。孔孟老庄之道，但是在基督里面，他讲永生、永远的生命，他是讲福音，这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他不是叫你说怎么样做人做事，他叫你悔改。像今天两位姊妹，他们悔改，从无神到有神，悔改信主，得到一个新的生命，这个生命进来了，才会提供一个力量。让你去过一个新的生活，而这个就是天道。天道进来了，人道就活了。没有天道，单单讲做人做事之道，都是死的道理，死的学问，死的啊，好像纸上谈兵啊，纸上谈兵啊，好像这个古人一个止于至善的一个远景，可望而不可及。你可以看得见，你达不到嘛。那你讲那套正心诚意齐家治国平天下大道理，很好很好，做不到，谁做到呢？但是今天基督徒它里面有个新的生命，这个新生命产生的力量能够带领我们去过一个正常的生活，一个健康的生活，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遵行天父旨意的生活，胜过罪恶的生活，胜过诱惑试探的生活，胜过自己自私自利的生活，能够把自己打败，能够打败自己的自私自利生活，这个是新的生命。所以我们今天需要的是什么？真正天人合一之道。所以你看我们基督教的讲台一贯都是如此，不是单单讲一些做人做事之道，还需要讲到福音，讲到耶稣基督的救恩，讲到主的宝血的拯救，讲到新的生命给我们的力量，靠这个去行道，去行事为人。也不能单单讲些奥秘的属灵的奥秘，都不讲实际生活了，那么跟你的道跟实生活脱节了，那有什么用？听了也没有用，听了半天都是些属灵的东西，很属灵，但是跟我实际生活没有用，就需要把天道人道合而为一，成为一个生命之道，这才能够有帮助于我们这个人的改善，我们一向过去所不能行的现在能够行的，把我们的生命改变，把我们前面的道路修成个正直的道路，能够走到主那里去，让主与我，我与主之间真正有一种亲密的联合，然后靠这个力量一天天改变我们自己，能使我们一天天真正能够力争上游，止于至善，这是我们基督徒的正常光景。所以每一个做母亲的人都是求好，求好心切。我的母亲信主之后，我生母，她是不认识字的人，乡下人，不，她信了主之后才开始读圣经啊，真是奇妙啊！在座到过我家都晓得，她在读一本大字圣经，不，她信了主，主给她智慧，她会读经，会祷告，都是神的话。因此你就看见在神里面，神能够满足我们真正的需要。你缺少智慧的，可以求那厚赐予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必定赐给他。敬畏耶和华，智慧的开端。我们这些知识分子一天到晚求知识求智慧，但是你不要摸错了门路，你要从神里面去挖。我们联系在神里面，敬畏他，他就赐给你智慧。你跟他真正有不断的交通来往，他就把真正属天的智慧以及属世的知识都赐给你。这是我们每一个真正爱主跟随主人都能够做见证。因此这个母亲的心啊，当然我们如果详细的分析还会很多，这四点我认为最重要。每一个做母亲的人把他自己的信仰能够分享给他的儿女，带领他的儿女在基督里面坚固他的信心，然后有个爱主的心奉献给主，然后能够舍己为人，然后能够对自己要求越高越好，求好。这个求好的心，我们向每个人向自己求好， 我们要求自己磕一点没有关系。今天我们许多人要求自己不磕，要求别人很磕，对自己很宽容，就大错特错。我们应当要求自己磕一点，我要要求今天要比昨天好，明天要比今天好。我们对自己要有个盼望，有个要求，定出目标来，天天朝着那个标杆直跑，求好。做父母的人这样勉励儿女，做儿女人也知道父母的心，也不会去错怪父女啊，错怪父母。我们应该在主里面有都有这样的勉励。我在今天这个母亲节日子里面特别想到，我们都应该真正像保罗一样。保罗在罗马书里面有一句话，在写到最后的时候，在罗马书16章第13节里面，他讲到有一个人，他说他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罗马书16章13节，他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这句话什么意思？他说教会中间有个弟兄的母亲就是他的母亲。保罗讲这句话给我们带来一个基督徒的伦理观。基督徒的伦理观念呢，就是这样的。刚才我们弟兄祷告也提到，我们的弟兄提到这个基督之家是个大的家庭，大的家庭里面有许多小家庭，许多小家庭中间年长的这些弟兄姊妹，年长弟兄姊妹是我们年轻的弟兄姊妹的父母。那么我们如果是年轻的话呢，也应当尊重他，像我自己父母一样。这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幼，真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看见年轻的孩子们像我们自己儿女一样，年长的跟我们父母一样。保罗说他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这句话很有意思，表明了在基督里面我们把一个小家庭的小圈圈的范围啊打破突破了，我们乃是一个大家庭里面，都在基督里面，弟兄姊妹，年长的都是父母，年幼都是儿女，这样一个大家庭里面才真正能够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大家彼此息息相关，一个肢体的荣耀大家欢喜快乐，一个肢体受苦大家一同受苦，有这个感觉，有真正有这个感觉，这才像个基督之家。所以我们教会叫做基督之家，不强调教会，其实教会就是家嘛，这家是永生人的教会。所以在这样一个教会里面呢，应当多多活出来有这种感觉啊，不错。我们应当爱自己的父母，爱自己的儿女，这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我们不要忘记爱自己父母的同时，也应当爱别人的父母，爱自己儿女的同时，也应当爱别人的儿女。有一个真正一个泛众爱，广泛的泛，这个爱是广泛的爱，这个泛是从神而来的爱，真正的大爱是突破一切的范围的，超越一切。基督的爱今天延伸到教会里面来了，而教会的爱就延伸到每一个基督徒身上来了，而每一个基督徒身上的爱呢，就能够在他自己的家里面能够真正的让全家人都能分享，这样一来呢，这个家一定就能够彰显主的荣耀。那么家中母爱的重要呢，我不必多说。你记不记得我提过一个见证，在台北啊，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他讲见证，他的儿子在高中念书，在高一念书啊，下课回来了，背着书包回来了，一进门呢就叫妈肚子饿了，妈肚子饿了，这妈偏偏不在家，这妈肚子饿了，就找来找去啊，哎，没有啊，这个从大门到客厅，客厅到厨房，又到房间里找来找去，妈不在，有没有人在呢？他爸爸在，爸爸拿个报纸来看，晚报纸，拿个晚报在看，他看见爸爸坐在那儿，在沙发上啊，这儿子就在那叫，哎，看叫了半天，妈妈半两天，他说：“哎，怎么家里没有人呐？家里没有人。这个爸爸听这个话不是味儿，怎么家里没有人呢？我不是人呐，啊？怎么家里没有人呢？爸爸就看他一眼，哎，他还在叫，又跑一圈，说妈妈不在，这家里没有人呢，还叫家里没有人，你看气死不气死这个父亲？爸爸说我不算人呐，啊？你看妈不在家就没有人，可见这个妈跟家总关系多大。”这个我的母亲常常说一句话，是乡下人讲的话，他说是啊，宁可死掉做官的老，不死叫街的娘。叫街娘是叫花子，叫他宁可是老做官的老子死掉了没什么，但是那个叫花子娘不能死，有点道理啊。我的父亲就是做官的嘛，还做县长啊，知县什么税理局长什么，那他死掉了，我三子他死掉了，宁可死掉做官的老子，不能死叫街的娘。 父母亲都把我带大，你看他也不去嫁人呢、啊。我在想，真是二十几岁守寡，真不简单啊！带大，你就看见这个母爱的奇妙，真是就不，这是难怪这孩子讲没有人嘛，家里没有人嘛，怎么没有人呢？就是没有人，妈不在就没有人，这是伟大啊！所以这个我今天我那人也在这里，我记得好多年前呢，我们这个有一个母亲节在台北，母亲节举行的那天，好多位母亲，我们也是70岁以上。都送点礼物，送点礼物啊，表示一点敬意。后来回到家里的时候啊，我就跟我六个孩子嘛，跟六个孩子就说，今天呢，我要问你们一个问题了。什么问题啊？六个孩子都坐在那儿。我说，你们到底是爱不爱爸爸妈妈呢？哎，都爱啊，爱啊，爱啊。我说，你们到底爱谁？是爱爸爸还是爱妈妈？问老大，老大说，都爱，都爱。问老二就问包，就问蒲少颖，他说我跟大哥一样，跟大哥一样，六个都说独爱，我说不能独爱啊，只准爱一个，那你爱谁啊？啊，都不说话，六个都不讲话，不好意思都不讲，你讲都不讲，讲一个都不讲。我说好了好了，不要为难了，那我现在用票选的方法好吧，就用六张票，不记名的投票好不好？不记名，每个人发张票。你如果说爱爸爸就写个父，爱妈妈写个母，啊，你就写了，发了票，啊，发了票，这几个孩子叽叽咕咕的，完了就写了，写完了就交上来了，我自己开票，开个第一张票一打开啊，母，我想没关系，第一张没关系，第二张再打开一看呢，母，两张了，也没关系，再开，第三票打开了，还是母啊，这去了一半了。第四张啊，再开啊，还是母啊，这心开始凉了。哈哈，第五张打开又是母，我不开第六张了，不要开了吗？啊，全军静默，哈哈，都完了，都垮了。哎，有个孩子说：“大哥，你开下去吧，开下去吧，不要开了，开什么呢？”哎，你开开开，好，再开，开到第六张一看，哎，来个父，很大，这个父字很大。哎呀，这一下看得很高兴啊。后来我才知道。这几个孩子啊都在商量，商量半天呢、啊、他们说了，今天爸爸一定吃瘪，一定吃瘪，所以投他一票同情票，呵呵，同情票投我一个，投我这个票的人今天就在我们中间，大概有没有来，今天叫我的女儿来了没有啊、就是我那口罩带女儿，她投我一票同情票，所以我看见她还讲这件事情啊，她投我一票同情票。你就看见这个在家里面的母亲的分量，那不是我们做父亲人能够比的啊！我也感谢主，我没有嫉妒我的太太啊，我觉得我不配嫉妒她，她应当配享更多儿女的爱，配啊！你不要说别的，六个孩子生产，我的太太平常睡觉的时候，她睡很沉呐、啊，睡觉的时候你在旁边放鞭炮，她都不会醒的。但是如果她那个小孩子，她儿生了孩子又哭一声一叫，她啪就翻身就爬起来。哎，小孩子叫一声就爬起来了，你等放鞭炮他都不醒了，你看这很奇妙，没办法解释，哈哈，母爱就是这么回事，很奇妙，他的天生的是这样的、啊、他也不是人教他的。所以有人讲得好啊、很多这个有一次立法委员呢在我们谈会，他们开玩笑，他是一个最笨的立法，什么立法，立法院不是立法吧，立定法律吗？最笨的立法人什么人，这怎么立法呢？定条法律说做母亲的人应当爱自己的儿女，这是最笨的法律，定法律，因为不要这样定，没有一个做父母不爱儿女吗？做母亲和父亲还难说，做母亲的要爱你的亲生儿女，这个是绝对不要定这个法律，因为恩典已经代替了律法，在母亲的恩典里面不需要律法，不需要律法，这律法多余了，说圣经律法是外天的，多余了，他天然的有这份爱在里面，你不必说要爱，他自然会爱，不爱还不行了。那或者你可以定个律法，你不准爱那可以，不准爱你可以定个硬来个强词夺理啊。但是你要想定律法，不必讲爱，天然会爱，因为它里面有这份神的爱。所以我们要感谢主，神就是爱，爱里面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掉。圣经的话真奇妙，做母亲的人没有一个会怕儿女的，儿女怎么坏他都对他有希望，不会怕啊、做母亲人也不怕儿女的病，病得要死，传染病他就抱在身上不怕，爱里面没有惧怕。同样的道理，天父也不怕我们，我们怎么败坏，怎么肮脏污秽，他还是收留， 还是赦免，他不怕，因为是爱，神就是爱，这圣经里面最伟大，约翰一书四章八节十六节两次提到神就是爱。感谢主，既然神就是爱，母亲的爱从神的源头而来，我们今天纪念母亲节，我们对在座每一位做母亲的恭敬敬爱他们，尊重他们，也应当纪念他们，多为他们祷告，但是不要忘记这所有的母爱一个共同的源头就是我们的天父。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在今天纪念母亲的日子，我们不能不想到你奇妙的大爱。你爱我们，为我们每一个家庭都预备一位母亲，使我们能够从母亲身上看见天父的大爱，享受天父的大爱，也借着母爱使我们提醒我们认识这位又真又活的神。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你赐福在座每一位做母亲的和将要做母亲的，使他们福寿康宁，平平安安，健健康康，恩上加恩，福上加福。主啊，这是我们的心愿，这是我们的祝福，求你垂听我们祷告。你真是恩上加恩，福上加福的厚厚赐福他们，使他们每一位做母亲的人，特别是年高的年迈的母亲们，在度晚年的时候有一颗喜乐的心，有一颗得安慰的心，也能够看见他儿女们对他们的孝敬。我们谢谢你，求你垂听我们祷告，教导我们怎么样过一个孝敬父母的生活。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